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7章1到21节。马太福音17章1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说话之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吩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回答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并要复兴万事，只是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人却不认识他，竟任意待他。人子也将要这样受他们的害。门徒这才明白，耶稣所说的是指着施洗的约翰。14节，耶稣和门徒到了众人那里，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跪下说：主啊，怜悯我的儿子，他害癫痫的病很苦，屡次跌在火里，屡次跌在水里，我带他到你门徒那里，他们却不能医治他。耶稣说：哎，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耶稣斥责那鬼，鬼就出来，从此孩子就痊愈了。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耶稣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禁食，他就不出来。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主啊，我们再次感谢你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有耶稣自己的教导来引导我们，求你让他像门徒所说的话，也指引我们来看待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和我们属灵的生命。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做小孩子的时候，小朋友很难明白大人的那个这些社会他们的关系之间的那种复杂性，对吗？小朋友看到大人他们的讲话 可能也不大明白，更难明白他们背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微妙，他们的那种想法。所以怎么样呢？你还是要最后通过大人来跟你诠释啊，跟你解释和说明为什么他们做了某一些的事情啊，为什么那个邻居向我们借钱我们不要借给他呢？为什么这个亲戚他宁愿这个亲戚为什么不是跟他的妻子住在一起呢？这个亲戚为什么他妻子是住在这个地方，可是他自己住在另外一个地方，他们不是夫妻吗？这种问题你是小朋友你是不可能明白，除非你的家人特别你的父母亲告诉你那个原因，通过那个对话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跟我们的长辈了解的时候呢，你就明白当时的情况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那今天的这段经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围绕着耶稣和他的门徒三轮的对话。三轮的对话，每一次当门徒问耶稣一个问题，都是针对所发生的事情，而每一次的对话，耶稣的这个回答当中呢，都教导他们来明白原来事情的那个意义是这个样子的，原来一个真实的信仰呢是这个样子的。原来门徒就认识到我们属灵生命的那种改变呢是这个样子的。那属灵生命如果要有真实的改变，是需要怎么样的一种因素呢？怎么样的一种改变呢？有三个方面。那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属灵生命的这个改变或者变化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首先一到八节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先看见基督的荣耀，先看见基督的荣耀。当十六章的最后几节，耶稣预言啊，他在山下预言说，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然后他就讲到人子将会同天使在父的荣耀里面降临啊，这个是他预言他将要做的。这个是当人看见人子在他的荣耀里面这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其实十七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就是过了六天之后啊，过了六天之后，耶稣就给他们一个，我们经用经验的话呢，好像一个 preview 就让他们先预先的看见，好像看电影，你没有看到那个电影之前那个广告啊，先告诉你耶稣降临的那一幕将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通过他山上改变形象，这个我们都相当熟悉的一个情况了。那这个山上改变的情况呢，就开始跟我们讲他将来降临的情况，也告诉我们每个基督徒门徒也好，我们也好，跟随耶稣的时候所要面对的情况。怎么知道这个话是一大段呢？因为从22节，就是今天没读的读完21节之后，耶稣又在讲到他将要上十字架，所以前后呢是一段话的。耶稣讲他将要上十字架，然后从今天的这段经文改变形象，最后他又讲他要上十字架了。那可是耶稣上十这个山上改变形象的这样的一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看这个改变形象，可能想象力丰富的时候呢，我们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是不是他一突然间耶稣变得很亮啊，还是怎么样？其实改变形象是怎样一回事？我的小女儿去上那个补习课啊，补那个科学。这个补习就补习咯，可是有一天补习完之后带一罐东西回来，我说什么来的？这是虫子啊。我说你为什么要带一罐虫子回来，对不对？你补习就补习嘛。他说没有，这个教师告诉我们带那罐虫回来，接下来一个星期要观察那罐虫。我说虫就是虫咯，有什么好看？不是啊，他叫我们要观察，然后每几天要写下来这个虫有什么改变。原来是这样一回事啊。最后果然过了几天，那个虫小虫就变成甲虫了。不过他们说这个叫蜕变了 ,metamorphosis, 我们知道说那个虫就好像我们说小小东西突然间不懂为什么变成很美丽的 一只昆虫，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就是那个蜕变的意思嘛。而在那个形质上呢，本质上产生了一个巨大而突然的一个变化，跟先前完全不一样啊。耶稣的这个改变形象呢，其实应该叫耶稣的蜕变了。耶稣改变了那个形象，成为一个广告预告，告诉门徒，你们知道吗？将来有一天你就是这样，你会突然间蜕变，你会变成一个另一个形状，是你完全想象不到的一个形状。那为什么要让门徒看见这样的一幕呢？为什么要预先让他们知道说，哎，你们将来也会这样蜕变呢？那记得那个刚才已经说了嘛，那个背景就是耶稣已经告诉门徒我要上十字架了，耶稣还会继续告诉门徒你们也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啊。因此耶稣要先给他们一个看见，就是看见这个耶稣，你所跟随的这个主人呢，他不只是一个卑微的人子啊，他很可怜，他被人家欺负啊，哎呦，他被人家骂啊，然后他接下来会被人家抓起来钉十字架。可是他不是一个卑微的人子而已，他是那个将以荣耀降临，一个蜕变完全改变形状的一个救主。他们也是一样啊，这就是耶稣要首先告诉门徒的，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啊，要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改变呢，先要看见就是同样的一幕啊。耶稣不只是一个好老师啊，耶稣不只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做基督徒，耶稣他是一个复活荣耀的救主啊，这是第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呢。我们会经常注重我们做基督徒的那种责任啊，那个是很重要，那个是很关键的。可是在这个背后，我们先看见的耶稣是谁呢？啊，他是按照圣经所说的被杀的羔羊啊，已经做完了。约翰看见的耶稣也是同样的，给门徒带来一个提醒和鼓励，对吗？使徒约翰看见的耶稣是怎么样？他说：“曾被杀的羔羊，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和颂赞。”啊，这个是这个约翰所看见的耶稣啊，是这个样子的。被杀的羔羊已经做完了，无数的天使在称颂他。啊，所以我们常说嘛，好像我们在跟一些青少年或者小孩子，他们有点懒惰的时候呢，哈，我们就说 ，You must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你要让你的结束、结局、目的地来引导你的开始嘛。我们做人都是这样啊，或者对少年人来讲，啊，一年的那个高潮，至少在教会生活里面是少年精神营。或者对一些青年人、青壮年人来讲，一年的高潮可能就是你年底有机会出国游玩一周在什么地方你一直很想去的，让你在工作很辛苦的时候，你就想，哎呀，想到年底十二月我要去那个地方，我就无论怎么样我都愿意撑下去了。所以每个人都是这样，那耶稣告诉门徒也是这样的，你的那个目的地很重要的你要看到那个最后荣耀的耶稣是这样的耶稣啊，这样你才有盼望。那要坚守信仰，生命继续长进啊，第一个就是看见这个耶稣是这样的一位救主啦，他得胜，我们也会跟他一同的 得胜啊。所以我们在病痛当中，我们在压力当中，你就知道，哎，不要忘记那个荣耀的基督了，不要忘记那荣耀的基督，也记得有一天你身体会改变，对吗？有病痛你就说，哎呀，有一天我的身体会蜕变，好像那个虫一样啊，我会蜕变的，我会得荣耀，像耶稣一样。不要忘记当你在压力当中，有一天我会改变的我会享受那真正荣耀里面的安息在你的惧怕当中，不要忘记有一天你会改变的，神会安慰鼓励你把你的眼泪惧怕除掉。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门徒的盼望啊，看到荣耀的基督，也看到我们会改变。那不过这是怎样的一种改变呢？啊，所以你看啊，耶稣接下来还会告诉彼得跟约翰他们三位了，彼得、雅各、约翰了。因为三到五节耶稣要解释一下啊，这个改变是怎样的一种改变，这个荣耀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呢？因为彼得自己尝试啊来看到这一幕，我们都不懂吗？不在吗？可是彼得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他的解释是什么呢？彼得说，哇，耶稣你好伟大，耶稣我看你好像摩西跟以利亚一样，我看你的荣耀好像摩西跟以利亚，你是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所以他就建议嘛，一人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人一个帐篷嘛，为他们建一个帐篷，很大的面子啊。其实啊，因为你不是犹太人，所以你不明白。不过如果你是犹太人，你把一个人看成好像摩西、以利亚这样的话，已经是很大很大了，很大的面子。可是神从天上还要纠正彼得，你看错了，彼得，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因为基督就是不只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他是神的整个救恩计划，神启示怎么样拯救人的那个高峰啊！他不是摩西跟以利亚，他是摩西和以利亚所告诉我们将要来的那一位。所以就好像一个山顶一样啊，你们爬山看到，哎，前面还有一个那个最高峰、最光辉、最荣耀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前面的那个荣耀是怎么样的一种荣耀呢？是难以想象的哦。好像以前在那个洛杉矶那边呢，我带我孩子们一家人出门开车，已经是很兴奋了。因为在念书的时候，一般上可能三四个月比较少出远门嘛，只有到放假对开车到比较远的地方。这一次开车跟他们讲，我们到那个国家公园那边去。虽然开车的路上已经很兴奋了，可是在半路上我们住一晚在一个在路上，我们说明天早上呢，我们进那个国家公园去，就先跟他们讲的那几幕会看到什么的时候呢，哇，他们就很兴奋。那这里也是一样的，耶稣的那种荣耀告诉门徒，是让他们能够为将来能够感到兴奋的，有盼望的，有盼望的。我们跟随耶稣是有盼望啊，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不要只是说，哎呀，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怎么样，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带来一个渴望啊。我们说要侍奉主，我们必须有一个渴望。我们渴望的是什么呢？渴望的就是将来主再来的时候，而这个渴望会带来一个意象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如果没有意象的话，你就是这样哦，年复一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可是如果我们知道将来的盼望是多么荣耀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意向，我们不只会有这个意志愿意继续，我们就有这个意向愿意为主做更大的事情。那看见基督的荣耀，这是属灵生命改变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属灵生命改变在于我们也要跟随基督的苦难，跟随基督的苦难，跟随基督的受苦。当九节他们开始下山的时候呢，又多一轮的对话了。这一次的对话是讲谁呢？以利亚。为什么呢？当然因为他们刚刚看到以利亚嘛，在山上看到摩西和以利亚，所以门徒也问诶，关于以利亚的事情啊。不过其实我跟你说，门徒彼得、约翰他们不是就这样想到以利亚，他们就诶，这个以利亚要来是怎么一回事，他们了解了。当他们看到以利亚的时候，他们了解以利亚出现的意思，因为对他们来说，以利亚出现呢就是一个预告。就好像在英国啊，如果你们在英国住过的话呢，每次有那个黄色的水仙花，这是野花来的 在路边呢，哇，突然间全部很多很多的，整条路都是一个一两天之内啊 daffodils， 你说哦，春天来了啊，你看到水仙花，你知道春天来了啊。新加坡呢，啊，我们没有什么这种花朵了啊。不过，哎呀，用新加坡人的话，哎呀，你看到什么选区划分的报告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什么选举了咯，啊，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啦。啊，当门徒看到诶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想到什么呢？啊，不是什么要选举，他们是想到以利亚出现，对啊，马拉基的那个预言，刚才我们读起因经文呢，他们想到哦，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之前呢，以利亚会来的，以利亚会来了。难道他们就想了，彼得约翰看到以利亚，难道现在耶稣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了吗？是不是现在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了？现在是耶稣刚才那个光嘛，他降临，他蜕变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就是耶稣要审判世人的时候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他们所想象的，因为他们知道马拉基的预言是这样子嘛。那耶稣就解释了，耶稣说什么呢？哦，施洗约翰就是那个以利亚了，施洗约翰来了，施洗约翰也死了。是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得荣耀吗？那么现在你为什么要跟我们讲施洗约翰来，施洗约翰死，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哦，如果这是门徒，他们一定会问的，耶稣你告诉我们以利亚来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了而且死了，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哦，耶稣告诉门徒，为什么要告诉门徒关于施洗约翰的事呢？因为刚才耶稣给他们看见将要得荣耀吗？可是耶稣现在要告诉他们，是你将来要得荣耀，不过呢不是现在，在得荣耀之前呢，你们要走施洗约翰的道路啊，你们要预备心，接下来的日子呢就跟施洗约翰一样了，你们要受苦，你们要受死，你们要好像我刚才所说的走十字架的道路。你们要了解，虽然会有荣耀，那是将来的事，前面的道路呢是有苦难，苦难过后呢才会得到荣耀啊！这个是门徒必须明白的一个事实啊，要预备心，先忍受苦难才能够看到荣耀。我们都知道有一些就是我们新加坡如果是在当兵啊，如果是国民服役呢，进不同的单位，那以前我有稍微提过的，那跟一个上一个课程的时候呢，我的室友啊，他是那种很健壮，是他是特种部队的，所以我说很有安全感嘛。不过我当时没跟你讲，他还跟我讲了一些什么话啊，我就问他，诶，你在那个特种部队里面，你是他们有不同的单位的嘛，说你是在那边做什么的？然后呢他跟我讲了之后，就好像待会你们上那个哥林多后书啊，你们就好像保罗那个什么，他说看见那个异象啊，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他跟我讲那个单位，我听了之后哇，这个不可以讲出来的。我只是说哇，原来新加坡有这种部队啊，做这种这么辛苦这么危险的事情啊，这个是我的那个感觉了。哇，我还不懂有这样的人呢，在做这样的一件事。那耶稣告诉门徒，你们前面的道路是好像施洗约翰的道路一样。不过耶稣也告诉门徒一个事实，就是做门徒呢是主呼召他们，然后做门徒是一个恩典。从彼得到最普通的一个信徒，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一样的。那耶稣呼召门徒呢来走这个有点艰难的这个道路，不过这样的一个道路呢通向刚才我们说那个荣耀的那个应许啊，所以在路上是坎坷的，可是呢那个应许呢是伟大的。 神呼召我们呢、啊，这个恩典呢是白白的一个恩典，所以就好像潘霍华这个 Bonhoeffer 呢，他就在一个 书上呢，他就讲到了，那耶稣呼召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呢，这个叫重价的恩典啊，因为有一种恩典叫廉价的恩典，那可是耶稣呼召我们呢是重价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廉价的恩典是传宽恕却不用悔改，有洗礼却不用惩戒，守圣餐却不用认罪。廉价的恩典呢，就是有恩典却不用做门徒，有去掉十字架也去掉了基督。而重价的恩典呢，就是叫门徒跟随耶稣，听见呼召撇下渔网来跟从他了。那这个是重价的恩典，因为他要求我们跟从他。可是这个是恩典，因为他要求我们跟从的是耶稣。这个是重价的，因为他要求人摆上他的生命。这个是恩典，因为他使你换取真正的生命。道成肉身是重价的恩典，我们被经句里说啊，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潘霍华说，对神看来是重价的，我们不能看为廉价，所以这个是重价的恩典。那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啊，相信耶稣做门徒，我们也常常跟人家讲对吗？相信耶稣做门徒，不是我们说相信耶稣罪得赦免上天堂，哎，可是你不要忘记告诉人家相信耶稣也要做门徒哦，相信耶稣做门徒，可是要摆上生命啊，付上代价，所以你还是要告诉他，这个是困难的，可是这个是有价值的，因为是重价的恩典，他呼召我们，我们跟从他，跟从耶稣的受苦，而将来我们会有盼望。可是这个认识这个恩典的时候会帮助我们呢，我们属灵生命怎么继续的成熟长进呢？有弟兄姐妹为了传福音，诶，放弃一个下午的工作跟人陪谈，或者有弟兄姐妹预备团契的那个侍奉，对不对？然后呢就把工作留到晚上才做啊，怎么样有这种动力呢？你必须先知道这是恩典啊，好，不然的话你只是觉得很辛苦而已哦，是我在为主摆上，可是你忘记了主呼召你跟随他，这是恩典。这就是那个答案哦，让我们怎么样继续有力量来服侍跟随主呢？先看见这是恩典，而且是重价的，所以我们也付上同样的代价来跟随他。那彼得就明白这个功课了，那彼得明白这一幕施洗约翰的这个功课，当然他当时不明白了，他过后还会出卖耶稣嘛，可是他之后明白，因此他在彼得前书，如果你再去读彼得前书，你看彼得他是怎么样回忆，每次回忆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他都是说你们要跟随耶稣受苦的脚踪啊，你们要以耶稣受苦的榜样来坚固你们，你们要有基督受苦作为你们的兵器来面对苦难。那所以你看彼得后来果然明白了，跟随耶稣受苦的脚踪，这个是一个恩典。那或者有一些弟兄姐妹啦，或者出信，或者在慕道，这个是可能你所听见而让你担心的一件事啊。说哎呀，跟随耶稣，你们信耶稣付的代价，我不懂我愿不愿意付上，因为这个代价好像很大哦，这个代价好像要求我放弃一些生活方式哦，这个代价要求我把耶稣当成生命当中的那个主宰，这个代价很大。那可是这个耶稣的变相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提醒告诉我们呢，我们先明白将来的荣耀和现在的恩典啊，耶稣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来跟随他，跟随这个真正的救主， 耶稣也甚至应许将来的荣耀，使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把握，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所以你不要犹豫，你不要犹豫说哎呀，跟随耶稣要付上的代价，你要说我看见那真正的盼望，因此我愿意现在来放下我自己来跟随他，跟随基督的受苦，这是生命改变的第二个关键。第三个关键呢，不只是看见基督的荣耀，不只是跟随基督的受苦，属灵生命改变的第三个关键，从十四节开始，就是连于基督的信心。连于基督的信心，当门徒跟耶稣一起下山，十四节回到这个现实生活中赶鬼的问题的时候，跟那个山上的事情啊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都下山了嘛，跟山上的问题，山上所发生的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神迹里面啊，耶稣称呼众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这你们这个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又不信又悖逆的世代。然后跟门徒在交流解释的时候，对吗？门徒越来问他了，门徒他称他们为小信的人呢，也好不了多少，对吗？外面那些人是不信的，你们呢好一点，你们是小信的，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不大，外面的众人他们不要相信耶稣，门徒呢他们相信了，却活不出那种信心的实在，所以耶稣说你们是小信。那可是真正的信心又是怎样呢？耶稣在20节21节就说了，这个是一种能够移山的生活啊！哦，你们的信心能够叫这座山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是这种信心啊！哇，这种是怎样一种信心啊？把那个山移掉了。那这个讲话方式就有点像我们今天呢、啊，他做事好像蜗牛这样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很慢很慢很慢啊，一天之后他还是在那个地方。耶稣就用这样的话告诉门徒，你们的信心呢是可以移山的，是一种超级无比人不能想象的那种信心，不同的一种信心。那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耶稣描述这种信心，他不是跟门徒讲你们需要更大的信心，不是啊，他说你们有这种信心是怎样的信心，他不是说更大，因为他说这个信心呢只要有芥菜种这么大就够了。换句话说，他不是在讲大小的问题，对不对？不是大小，你们要有很大的信心才可以。我们说哎呀，我们羡慕哇，穆勒先生啊，王明道啊，哇，这些信心伟人，他们一定是有很大很大的信心，直到他们可以做这么伟大的事情。我们这种人呢，我们就是哎呀，信心太小了，那个差别就大跟小的问题。其实不是，耶稣强调的是那个信心的本质，因为那个芥菜种的信心假如是真的也够了，你的信心再大假如是假的也是没用的。因为那个真正的信心呢，让我们可以用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我们的生活。我们有这种信心吗？好像以前我听过一个故事啊，小孩子的那个故事，他讲一辆小红色的火车啊，忘记那个名字是什么了，那个小火车呢，他就一直觉得他很行，所以会要用英文来讲，然后我翻译啊，那个小红车火车他就走，他一面叫自己要快一点要快一点，他就说 I know I can, 就是我自我行，最后呢嘣就掉到下面去了。这个是小红车啊。我们不是说我的信心要更大，我的信心要再怎么进步，而是 与基督联合，有基督的那种信心，不是我们有他的那种那么大的信心，而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给他，让他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然后呢，让他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按照他的心意。所以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常常描述我们所熟悉的那信心的伟人呢、啊，都不是叫你增加信心，你要跟他们一样有大信心，不是的，他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定睛仰望他们所仰望的那位耶稣基督，不是学像他们的信心，而是你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仰望为他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其实我们自己可以操练这种信心，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你是神的儿女，耶稣基督拯救你，你可以操练这种信心。这是怎样的一种信心呢？我们自己其实经历过一个移山的那种信心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而我们回顾整个建堂的那个经过，建堂基金，这个就是一种移山的一个经历了，没有人可以想象啊，我自己没有办法想象，不过神可以做到，以单纯的信心知道这个是神的心意，把我们所能做的带到主的面前，你就看到主通过我们来完成他的旨意。一起祷告的时候，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神自己运营来实现。就好像在耶利米书，神对耶利米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又大又难的事，你所不知道的事，你看来不可能的事，结果把自己交托给主，如果是主的心意，他会成就的。这个是一个不一样的信心，这个是一个可以移山的信心，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神自己做得到，不是因为我们信心大，而是因为我们连于基督，把生命交托给他。所以如果我们刚认识耶稣啊，可能一些弟兄姐妹是刚刚出信的啊，你信主不久，你说哇，你看那个弟兄那个姐妹那个传道人那个长老啊，他多么有信心啊，你不用羡慕他，因为你的信心跟他的信心是一样的，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可是你要怎么的去长进呢？你要多认识主耶稣，你要多祷告，你要多思想神的话，你要按照你所知道的关于神的话是怎么样的可靠可信，然后把你的操练，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因为他是可信的。然后呢，你慢慢的就会看到，你可以按照神的话语来看待你的困难的啊，你的工作上的难处啊，你的家庭里面的问题啊，你就用神的话来引导你啊，这个就是信靠神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怎么样的才能够有这种持续生命的改变和长进呢？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必须看见基督的荣耀。我们不要看耶稣只是一个受苦的神的仆人，我们要看见他是那个得荣耀降临审判世界的那位救主，而且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将会改变，跟他一样新的形状，新的生命。那有了这个渴望呢，我们的生命就有动力要改变，要长进，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要愿意跟随基督的受苦。那你要跟随基督的受苦呢，这个是一个看来很大的代价。那不过当我们了解我们是跟随那个呼召我们的基督的时候就不一样，因为那是恩典。因为你领受了恩典，你就说好像我说撇下那个渔网来跟随他，你愿意，因为你知道这个是一个重价的恩典，也是我们在怀疑灰心时的鼓励。第三方面，我们必须要有连于基督的信心。 连于基督的信心，就是把我们的生命交托他。我的信心是小的，可是我相信耶稣基督，让他在我的生命里面掌权活出来，与他亲近，慢慢的我就通过耶稣基督他的话语来看待我生命当中各样的难处，慢慢的他就在改变我，塑造我，好像保罗说的，让我有他耶稣基督神儿子的那个样式在我的生命里面。那如果当中有一些朋友们还没有相信耶稣的话呢，你自己来想想，我们怎么样看待信仰，或者一般人怎么看待信仰呢？其实很简单啊，如果信仰是一个精神寄托的话呢，它就是廉价的恩典。因为信仰是一个精神寄托的话呢，我只要敷衍它，我只要做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我就能够满足我心里面的需要了。这个，因为这个不是最关键的一件事，自然是廉价的。那不过如果你来到教会呢，你听到哎呦，这个相信耶稣是这么一回事，哇，还要摆上生命啊，还要跟随耶稣啊等等，哦，你就要想了，这个是重价的恩典啊，这个是真的。因为他这个不是开玩笑，哎呀，你喜欢喜欢就做一点什么宗教的仪式，不喜欢忙的时候也无所谓啊，这个不是真的啊。一个真的信仰要你把生命摆上，而因为是真的，那你跟随耶稣就有价值了，因为这个是重价的恩典啊。因为是恩典呢，不只是眼前有盼望，将来也有荣耀的赏赐，所以跟随耶稣呢肯定是有价值的。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跟随耶稣，愿意跟随他的时候，你会看到诶，突然之间你的生命有真正的价值、目的和方向，你就明白苦难、压力在你的生命当中到底那个意义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跟随他得荣耀的道路上必须经历的苦难。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山上变相的这个过程当中，主啊，你显明我们跟随耶稣，虽然前面是有困难，看起来有一些挑战，可是我们知道你已经向我们通过山上变相，通过你自己的教导来预备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作为你的儿女的，我们知道我们生命要有真正的变化和长进，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按照你的心意，看见你的荣耀来跟随你，效法基督的苦，使到我们靠着他最终有盼望，也改变我们，让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操练，而是看到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你，我们操练让你通过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心意来。求你就帮助我们，引导我们每一位，更让我们当中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或者在思想考虑的，主啊，他们看见跟随耶稣实在是真正蒙福有恩典的道路。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